赞美主，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他的恩典，让我们每个礼拜可以来分享他的话，而且更多人参与来分享诗篇。我们看到神在做工，也在带领我们来明白他的话。愿主今天同样对我们来说话。我们先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遵主旨意》。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你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崇高。主啊，你来帮助我们都要明白你的旨意，并且照着你的旨意去行。赞美主，遵主旨意。慈悲的神，我等候你，愿你自己住我心里，住我每日生活当中，遵主旨意，遵主旨意，遵主旨意是我需要，遵主旨意命主护照，愿跟主我无论何地，我只需要遵主旨意。我常落在百般试炼，肉体软弱，心里困逼，只有一处能得平安，就是在主圣旨意里。遵主旨意是我需要，遵主旨意听主呼召，跟随主心无论何地，我只需要遵主旨意。当我看见荣耀之时，快乐充满我的心里，我的灵魂向主沉迷，主我喜爱遵主旨意。遵主旨意是我需要，遵主旨意听主呼召，跟随主心无论何地，我只需要遵主旨意。遵主旨意是我需要，遵主旨意听主呼召，愿主跟往无论何地，我只需要遵主旨意。慈悲的神，我等候你，愿你自己住我心里，住我每日生活当中，遵主旨意，遵主旨意，遵主旨意是我需要，遵主旨意听主呼召，愿跟主往无论何地，我只需要遵主旨意。 我常落在百般失恋，肉体软弱，心灵困逼，只有一处能得平安，就是在主圣旨意里。尊主之音是我需要，尊主之音听主呼召，愿跟主往，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之音。当我看见荣耀之时，快乐充满我的心里，我的灵魂向主沉溺，主我喜爱尊主之意，尊主之意是我需要，尊主之意听主呼召，愿主之王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之意，尊主之意是我需要，尊主之意听主呼召，愿跟主往，无论何地，我只需要尊主之意。是的，主，赞美你，赞美你！今天借着牧师的口，再次把你的旨意释放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来听你的话语，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随时随地在生活当中来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谢谢玛丽姐妹。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诗篇第14跟15这两篇。我们有圣经的，我们请打开，我们一起来看。我看到14篇，就是在描述愚妄人，愚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心里说没有神，然后后边就是讲他们的恶行。而15篇呢，就是讲另外相反的一些人，他们是有神的，他们是心里有神的，而且他们是寄居在神的帐幕里，住在他的圣山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我们一直住在主里面的这些人就完全相反，他们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当然还有后边更具体的一些，我们来读一下，先来读一下14篇。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也就是那些愚顽人哈，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在这几节里边，我们看到虽然整篇好像都是在讲这个愚顽人以及他们所行所表现出来的，我们要特别来看其中几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心里觉得没有神，所以他们就不畏惧，没有神也就没有审判，那就你爱做什么都不怕，没有人在看，也没有人会跟你记账，也没有人会以后会来行审判，所以他们就可以任意妄为，所以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凡是这些心里觉得没有神的人，他们都是可以很随便，可以随便欺负人、逼迫人、杀害人、毁谤人、瞧不起人，可以讲狂傲的话，可以做一些对别人很不利或者伤天害理的事。但是第二节我们看，他们只是不顾事实，也不愿意去去思想真理，去明白真理，他们自己心里是没有神，我看不见，天地之中没有，但是神确实存在的，神确实的的确确是在的，而且我们是都是他所造的，他现在还在掌管一切，包括掌管人每一个生命。第二节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愚妄人以为自己说没有就没有，但是神却是确确实实是有的，而且跟每一个人，包括这些说没有神的人，都是生命攸关的。所以神在天上在看，看世上有没有明白的，有没有寻求神的。是只有那些已经谦卑下来接受真理、接受救恩、接受救赎的人，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世人的范围，已经成为神的儿女。那些剩下还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他们仍然是世人，在世人里边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 没有心上的连一个也没有，还是没有。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做什么作孽都没有，好像没有感觉，没有知觉。他们吞吃神所爱的百姓，在旧约的时代，就是要吞吃神的选民。在新约时代，他们就是要逼迫信主的、属于耶稣基督的。当然，在耶稣没有来之前，很多世上很多人还是会继续逼迫以色列人、逼迫选民的。那但是特别呢，要讲到属神的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就是这些已经接受耶稣救恩的人，他们随便要逼迫，要吞吃，好像吃饭那么简单，他们没有感觉，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以后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不会去想这些。他们当然不求告耶和华，因为他们都说没有神了，所以他们是可以任意妄为。然后他第五节说，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异人的族类中。他们尽管自己不相信，有时候有点战惊恐怖恐惧，好像觉得会不会有神啊，但是他们宁愿勉强自己，鼓励自己不要相信有神，或者彼此鼓励，就是不会有神，还是任凭他们要作恶就作恶。那现在在一些文明世界，在一些所谓法治国家，他们更狡猾的，就是可以来通过法律，可以提一些提案，这些提案就是背逆神的、远离神的，神不喜欢什么，他们就来偏偏要立一些案，就是可以做那些事。你像现在文明世界哈，所谓在西方世界讲自由、讲人权的人，要来立什么未婚同居也是可以的，同性恋也是合法的，甚至要人的特别来尊重他们等等，还有少女怀孕，父母不要去干涉。这些都是违背神旨意的。偏偏就是要来立这些案，要大家来投票通过，然后就变成合法的了。这些都是他们，都是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不喜欢神所定的那些律法，好像是规规条条，把我们绑的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很不舒服。因为他们的肉体不能自由 自由去犯罪就觉得不舒服。那么要自由，就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任意而行。但是呢，所有犯罪的人心里都会不平安，不遵循神旨意的人都会心里都会有害怕，都会有害怕，都会有不安。所以在第五节说，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因为看到神在那些相信有神、敬畏神、感恩神、称颂神的那些人当中，他们活得跟他们不一样。尽管他们不像他们那样任意妄为，他们知道有神，他们要敬畏神，要听他的话。而这些人呢，心里有平安跟有喜乐。所以那些不信神的人，哎，看到怎么那些人他们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敢做，要听神的话，但是他们可以有平安，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在这个义人的族类当中，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可以享受一种从天上来的平安跟喜乐。而那些任意妄为这个没有神没有神的，他们犯罪，心里没有平安，没有平安，会害怕，很多时候会害怕。OK， 我想我们这个就是照着字面，照着我们能理解的，这样来看这个圣经。但是我们再来读第一节，还有我们看到说，最后一节哈，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OK， 或者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一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不是嘴里说没有神，他们是心里说没有神。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只是那些心里说没有神的人是愚妄的，有些人是嘴里说，他不止心里想，他还嘴里，嘴很硬，就是没有神，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有神，我现在有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都是我拼的来的，或者有些是机遇，就是不相信是有神。但是我们相信有神，嘴里常常称有神来称颂他，会不会有时候也会心里好像觉得没有神呢？好像当我们要做事情，要做什么决定，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没有来问神。这里讲的，这里第几节？第四节就是说，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嘛，他们都是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这个不信神的心里说没有神的人，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什么事都不用来求告神，不用来求告耶和华。但假如他是信神的人， 嘴里也是肯定说有神，甚至我们传福音啊，带敬拜啊，赞美他，天天赞美他。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做事没有求告神？是不是就是一时性的，好像那个神不存在一样？因为既然有神，我们既然相信有神，那就样样事都要来求告他，因为神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样样事都要来求告他，而且他比我们看得清楚，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不管是大事小事，很小很小的事，我们都可以是看错的，做错的。所以我们既然相信有神，心里是相信有神，我们就必须常常来去问他，什么事情都来去问他。当我们做什么决定不来去问他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人是相信有神的哈，我心里没有说不没有神，但是我可能会一时性的，好像我说有些人会一时性的失忆，一时性的失去意识，我们有时候也会一时性的心里不觉得有神，把神放在一边，好像我可以不需要神，我可以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自己可以做决定，我可以自己可以判断，我自己可以行动。这个就是真的是一时性的，好像心里没有神。正如我们这个周末，特别是亚洲的昨天晚上哈，赖牧师在讲到约书亚记，讲到攻打爱城的两次攻打爱城，第一次是失败的，第二次才是成功的。第一次失败的原因，除了他们当中有了罪，亚干犯罪，娶了当灭的物，连累了整个以色列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约书亚忘记求问神，要怎么打，要怎么打爱城。没有神，没有等候神的话，也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很清楚地指引他要怎么打。那当时到攻打爱城的时候，好像他们可能觉得有经验了，甚至觉得说他们有神，神会带领他们得胜。但是就没有说要仔细的来求问等候神清楚的指引。结果约书亚就派一些人去窥探，那些人回来就报道说，哦，这个城很小，不需要大家都上去。讲这些话好像很有道理，也为大家好，何必大家都去那么累呢？只要两三千人去就可以了。结果就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就一时性的忘记有神了，忘记该去问神了。可以说那个时候他一时性的心里没有神，没有把神放在心里，没有去求问，结果就听的那些探子的话，就做决定，就几千人去。 结果就失败回来，36个人被杀，而且其他的人就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个心就怕起来，就全跑啊跑啊跑啊，给他们追上，就跑。然后垂头丧气回来，使得整个以色列的会众的心都消化了。这个时候的耶稣雅跟会众怎么样呢？耶稣雅撕裂衣服，就好像神的同在不见了，那个得胜的喜平安跟喜悦没有了，陷入那个悲伤害怕里边了，撕裂衣服，头上蒙上灰，大家都哭啊哭啊，在神面前哭泣。这就是没有神的，没有神的人的状态，就是他们就大大的害怕，好像神不在他们当中一样。当然他们不是我们这个诗篇里面讲的这一类人，就是说他们就是根本就是心里没有神的，他们不是，他们是有神的人，是信神的人，是依靠神的人，但是会有一时性的。当你心里没有去想神，没有去求告他的时候，就陷入了这种好像没有神的光景里边，就承受了那些没有神的人的那些悲哀、失败跟害怕。但是感谢主，他们的这种害怕、悲哀，他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还是来悔改认错。这就是那些不是整个刚硬没有神的人，他们只是一时性的，我就说一时性的没有了神，没有去问神，没有想到神，就失去了，好像失去了神的同在。但是他们懂得悔改，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还是神所爱的，所以当他们来求问的时候，神马上就清楚地指引耶稣雅，就叫他带领全部的人去攻城，怎么攻？有一些要埋伏在后边，就很清楚地指引。结果第二次就大获全胜。所以耶稣雅在这里学到一个很好的功课，耶稣雅跟以色列人在这里学到一个很好的功课，我们不能没有神，我们心里不能没有神，我们不能像恶人那样，把恶人是明明有神硬说没有，根本不来认识神，根本不来跟神有关系。但是这些本来是有神的人，一时忘记了，一时把神放在一边了，自己来了，就会犯一时性的这种好像没有神的人的错误，也会遭遇这种他们所经历的失败跟痛苦。那最后他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第六节是，你们向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就是只要是本来是心里是有神的，神仍然是 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避难所。假如我们一时大意疏忽，没有把神当神，没有来去问他，自己去做，自己去做决定，自己去行动，我们受亏损，我们受到不应该受的那些失败，跟失去神的同在。像约书亚，明明是个好领袖，但是一时忘记来求问主，只听人的话就那样做决定。你看，害得有36个人丧命。假如是听神的，你看耶利哥打都不用打。在列王记有很多的征战，当他们依靠神的时候，真的全都不用打，一个人也不会死。这里小小的一个爱城，因为忘记求问神，白白36个人去，也就是起码有30几个家庭就丧失了一个中年的儿子。你说这是不是变成很坏的事情，变成真的是很可憎恶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我们不能够有一时性的疏忽，一时性的心里没有神。一没有神，一定会犯错。小者自己犯错，或者失去该得的祝福，或者是拖慢神的计划；大者影响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做领袖的，会使一些人丧失他们的生命，或者我们说没有这么严重，使一些人跌倒丧失他们的信心，这也是我们的大过大罪。所以不能没有神，不能没有神，样样都要祷告。还不清楚，还不明白，这个人说可以这样，那个人说可以那样，先静下来，先静下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求问等候，直到清清楚楚的指引。就是但愿我们，但愿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的子民都能够归回，都能够归回，都切切的知道说，我们不能一时的不想到神，没有想到要来去问他，要来让他做主。当我们归回的时候，就会享受快乐跟欢喜。好，我们来快速的快一点的来看十五篇。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石头缠绊人，不恶待朋友，也不水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在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这一篇诗篇啊，我就觉得我自己要读，我就把它倒过来，就是什么人是行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不以石头常绊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伴邻里的，就是那些住在主里面的那一些。他说他在这里好像说，谁能寄居在你，我就说耶和华，凡是寄居在你帐幕，住在你的圣山，一直住在你里面没有离开你的人，他们就会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不会去像世人一样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会用石头常绊人，不会恶待朋友，不会随火毁伴邻里，眼中会藐视那些不敬畏神的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会敬畏那些会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不管他们的出身是什么。你像劳伦斯弟兄，他是一个在厨房里帮厨房里的叫做伙夫哈，厨师吧，在修道院里边可能是神父啊修女啊这些是比较尊贵的吧，在厨房里的应该是算是比较低贱的，但是因为他里边有神，甚至连一些修女或者是神父都不及他对神的认识跟与神亲密的关系。所以那些住在主里边的，他们就会有慧眼，就会认识的，这个人是属神的人，这个是与神很亲近很亲近的人，必定会尊重他。艾柳就说也会像这些住在主里面的，也会有主的性格，主的品格，就是讲了话，发了有了应许，或必定要去做，即使是自己吃亏也要去做，他不会放在取利益，不会被受贿赂，因为受贿赂就害无辜，不会做这些事。所以这些事呢，不，这种人呢一定是住在主里面的人，那些住在主里面的人才能成为这样的人。所以这种人呢必定是蒙神赐福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离开神，不能够离开，一直要住在他的里面，才能成为这种正直公义讨神喜欢的人。我想我先暂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边有两位姐妹让他们也一起来参与分享，看他们从这两章诗篇里边他们领受到什么，或者是神给他们什么话。我们先请玛丽姐妹，你可以先来分享。
啊，感谢赞美神，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一步一步引导我。我最领受的就是今天的经文，就是啊，他们都偏行，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我信主了差不多有20年，一开始的信是真的不明白，就觉着做了就是祷告，受了洗，到教会，而且要也去侍奉，就觉着这就信，就信，就这样信了。但是越往深处走，神越往深里带的时候，越发现神带领我们是要从一个罪人被改变，改变在他眼里看为义人，就是一直来求告他的，一直要来在一些事上，很多的事上，所有的事上都来求告神，让他在我的里面来动工，来改变，从一个罪人改变为他眼中看为的义人。所以我就发现我的内心在主里面不断的被他洁净，被他清理。就是最近有一件事，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刚才在唱的诗歌里有一句歌词说，愿你自己住我心里，住我每日生活当中，遵主旨意。每日在生活当中来遵主旨意。主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去计算别人家的恶等等，就在心里面对自己心里面的洁净。我在儿子家在儿子家隔三差五的需要我去给他们打理生活，打理就是打扫卫生啊，做一做，收拾收拾家呀，做点饭呐、去帮助他们，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他们大人就是儿子媳妇都是上班很忙，媳妇下班回来还要做饭，要带孩子写作业，很辛苦啊。所以其实这也是在神的引导下去的，因为在这之前呢，我就觉着我都60多岁了，我从50岁开始就帮助他们来照顾就是带孩子，孩子从很小很小，一满月或是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那个时候我就去照顾孩子。不单要带孩子，而且还要做饭，也是做饭呐、洗衣服，一手带孩子，一手要做饭，就很辛苦。但我觉得50多岁那个时候还可以，体力也行，就很没有什么太能够累到我的。等第二个孙女出生的时候，哎呀，从满月我就开始就带，我就觉着体力非常的就不如从前了。那也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咬着牙带过来的哈。那个时候没有进到内在生活，不会在生活当中去求问、求告、求神的帮助，但是是靠自己咬着牙过来的啊。那从上学了，孩子上幼儿园以后，上渐渐上学了，就发现我体力也不行，我就 不再想去，就每去一次打扫完一天的卫生下来，我的腰就像断了两截。我就说，哎呀，我不再想去了，我这个年龄了也觉得力不从心了，我有时间我还是在需要，我喜欢在家里亲近神，喜欢在家里读圣经，安静等候，然后哎呀真的非常美，就是一想到要上孩子那去打扫卫生，我就非常打怵了。但是今年神还是就是给我一个带领，说你要去帮助他们，他们的生活也其实很繁忙的哈。所以呢，好，我说主啊，我就去了。我去呢，发现哈，我去之后，我心里呢在嘀咕。嘀咕什么呢？就看见家里啊，到处都是衣服，沙发上啊，地上袜子鞋，哎呦，堆得满满的，哎呀，非常繁多呀。我心里就在想，哎呀，能不能少弄几双鞋，够穿就可以了。然后你看多了还要需要打理呀，还得需要劳苦啊，我心里就开始这个儿媳妇儿哈，就不会过日子啊。但是其实孩子鞋都一堆一堆的，衣服也是，那架子上许多的架子上，还有立柜里啊，沙发上全都是衣服。哎呦，在厨房里也是，碗呐、都堆在水池子里啊，然后那个灶台上那个盆啊、案板啊、菜刀啊，都没有归位，都放得乱七八糟。啊，我说主啊，那我得干呐、我就开始干，一边干啊，心里还是，哎呀，不喜欢，心里还是有一些怨言。哎，你看我都这个年龄，我还要再替你们干，成怎么样的，心里就不怎么高兴。但是呢，回到家里我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说你里面还是有声音，那声音就是在埋怨媳妇儿啊，不会处理家，不会管理家啊、这样的。神说他们上班真的是很累，神带领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班挣钱，那真的是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到我。哎呀，那我就真是推心置腹的想，我真是应该去啊帮助他们。而且主啊，你要管理我的心，你要洁净我的心，你要把我里面这些动静，就是老是别人评判别人的这个动静，你要给我清理干净，因为这不是从你而来的。哦，我说主啊，感谢你，你就来做，因为你真是我随时的帮助，你也给我这样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心，就是在他家里做再累的事情，就拖地真的是好累好累，我再累我也愿意。因为什么，他家是楼上楼下的，所以就是哎呀，这个工程也是很大。我说主，你来帮助我，帮助我，给我加添力量，让我在家里来学向你，让我在家里也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真的要在我里面活出，就是那个平静安稳喜乐平安，做什么事情都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我说主，你来帮助我，就是求告安静等候，乐意让主在我里面做工啊，交给神。我发现前一个礼拜我再去的时候，诶，里面没有动静了，里面没有嘀咕了，里面也没有怨言了，就是那种作业心欢喜灵快乐，看见儿媳妇儿就觉得你需要什么，要做给你吃啊。儿媳妇儿说，妈，我想吃芸豆包子。好，我说那回家我给你包，包完之后让我丈夫给送去。儿媳妇儿说，妈，好吃，我最爱吃这个啊。我说好，感谢主。那就验，我在真的神在我里面验一下，我里面被主清洁，被主来洗净 越来越在这些生活的事上啊，使我们能和家人能够那么样有神的爱充满进来，那么样的甘心乐意的做，这是神给我的恩典，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哦，那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我就愿意主在我里面继续按照他的话语来做，让我成为真的是心里说诚实话，不再有嘀咕，要里表一致，行为正直，做事公义。愿神来祝福我，让我所做的能讨他的喜悦。好，牧师，我就分享这些。
好，感谢，谢谢，谢谢马春姐。我们还有一位燕萍，燕萍姐妹。
感谢主。给大家家人们早上好，感谢主。我想要分享的是，就是最感动我的是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因为我发现到，当我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很奇妙，他是渐进式的来带领我来明白这节经文。因为过去当以前我读的时候，我却把那个鱼丸人就把它就很浅白的这样子就去明白它，就是觉得哦，这个鱼丸人就是一个鱼丸，就是一个愚昧啊，顽梗无知甚至作恶的人。但是当我过后又再读多一次的时候，神又开启，就是让我看到，又不一样的一个的领受，就是原来是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心里说没有神的人，然后这些人是属于一些，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有骄傲的，因为曾经我的身边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总是觉得他们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去得到的，靠自己的本领，甚至是靠自己的努力，甚至有时候还会说觉得是自己做了一些的好事，就好像有点像外邦人的所谓什么做了一些功德啦、行善啦，所以我才会有这么好的生活，我才会有这样好的东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就说白了，就是他们是骄傲，不愿意相信说这世上是有一位神，若没有神他们什么都不能，若没有神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啊。就好像曾经我家里人都有一点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很奇怪，为什么每次总要做一个谢饭祷告，他们都说难道你他说难道你们祷告说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食物，难道真的是神把这食物从天上这样掉下来给你吗？那是后来我渐渐的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很还年轻，还不知道要怎样的解释给他们明白。后来渐渐我也感谢神，就让我懂得怎样去回答他们这个问题。我就说若不是有神，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天气，或者是没有雨水，如果没有雨水农夫也种不到这么好的菜或者是米粒给我们啊。所以这些都应该我们都需要去感谢神啊。渐渐的他们也就不再去用这些话语来批评我们了。然后过后我也感谢神的，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就是他们都曾经 都说没有神，都不相信有神的，哎，结果有一两位，突然间他们就也算不上是真正的信主，但是至少我看到，哎，在他们家里我发现到有圣经，然后偶尔也有听他们的孩子说，偶尔他们的父母还会带他们去教会，虽然不是常常，不是每个星期，哎，我就发现到，哎，这位神真的是很奇妙，就是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是过去我们不相信有神，哪怕是我们是一个顽梗，是一个无知的人，但是神都有方法，都有他的办法去带领这一些人，所以非常感谢神。然后过后我又神又开启我说，哎，这些不愿意相信，他们不是不愿意相信，只是有些是他不愿意相信有真神，他们就是一味的就是只相信他们心里面的那个的偶像，或者是他们的拜拜的之类的，其实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心被那个油蒙了心，因为圣经里面有讲过这一句话，就是他们的心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了。所以我也相信这有这一类这样子的人，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乃是他们真的可能心里面已经被蒙蔽了，他们看不到，他们就是一直沉浸在自己过去所相信的，可能那些的迷信啦，那些一直以来的那种的崇拜啦之类这样子。可是到了昨天，当我在读的时候，诶，神又开启我，给我看到一个，就是诶，原来不就好像刚才郭牧师所说的，有时候并不是说那些不愿意相信神，是乃是这些其实已经相信神了的，而且也是已经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却有时候却不愿意去寻求神啊，不愿意去求问神啊，然后也没有说白了就好是不讨神喜悦的人啊，就是他们虽然是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有时候做的事情却不讨神的喜悦。我就说我自己刚才郭牧师讲的东西好像都有讲中我，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忘了，就是不没有去求问神，就是特别是我来新加坡照顾我的这个外孙女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我是有问过，有祷告过，但是却没有好好的去等候那个神的答案，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心主意其实也是这么巧，就是因为我外孙女她生病，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然后就直接来到新加坡来照顾她，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去等候神说可以或是不可以，又或者是几时几月几号你应该去，并没有等待神的这个的答复，就自己来了。然后来了过后，也真的是好像郭牧师所说的，诶，的确当我们没有去真正的求问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的做错一个决定，或者是会渐渐的慢慢的可能自己都不知不觉的，哎，然后就冷淡啊，或者是退后啊之类的事情。就好像我来到新加坡，因为那一阵子孙女生病，所以就无形中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她的身上，然后可能就读经啊，亲近神啊，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呢，也就渐渐的也就比较少了。然后神也很奇妙的，就在 三月23号，因为我一月我其实不是一月，是去年的12月尾我就过来新加坡，一直到虽然间中都有来来回回马来西亚这样，因为我们也不能够逗留那么多天，所以直到3月23号的时候，终于我被新加坡踢回来了，神出手了，神觉得哎，我够了，应该要回来马来西亚，好好的来重新的跟神连接，要重新跟神恢复有这个安静等候神的那个的时间，所以就把我踢回来了。因为新加坡说，我在新加坡逗留太繁密，太过繁密，就是原来他们是90天里面，你只能够60天在新加坡，但是我可能就是超过了，所以新加坡就不允许我进入，除非我申请那个叫做 long term pass， 就是那个能够居留在新加坡的那个的准证。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重新的安静自己，特别是我的祷告同伴也跟我一起祷告，就觉得这是时候要回到神那里，重新跟神连接这个的时间，然后过后我也发现到，的确，如果我还需要再继续过去帮助我的女儿的话，我需要跟他们有一个说明，就是我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分别出来的时间给神，我不能够说24小时都是在照顾孩子啊，忙着孩子啦，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我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必须要分别出来给神。所以我明白这个，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说，我可以过去帮忙，但是某些时候某些时段我是需要分别出来给我的神，因为我觉得需要珍惜啊，就是跟神的这个，我是好不容易才能够跟神连接回，如果就这样子断了，真的是非常的可惜，也很不值得啊，而且也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当我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重新又再一次的那种的跟神的关系，就又再一次的好像又很融洽，然后读经又开始可以有一些的亮光，要不然就好像圣经里面说的，没有神，神啊你在哪里？神啊，我触摸不到你，神啊，我感觉不到你，就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感谢神，就是神再次把我踢回马来西亚，让我重新的再一次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的经历，所以能够让我更加明白，我们如果是一个所谓的愚昧人，他完全不认识神的那个，可能还有话说，但是如果是像我这样已经经历神了，也认识神了，也知道有神的，然后反而又还是又不讨他喜悦的话，就真的很不应该啊！所以真的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经历。牧师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感谢主。这个经历只有在经历中的人能听明白，不然有些人是不知道。我们所里边被吸引，然后那个渴慕，还有那个经历到神，那种跟主在一起那种喜悦，当一路忙的，这一切都好像不见了，过一段时间就会感觉到变成很空，很好像又空虚了一样， 真的是很需要他，很需要他。当没有他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变得很空虚。赞美主，我们来为这两位姐妹来祷告哈。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从两位姐妹的分享，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近况，还有他们跟你的关系现在在什么样的程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在保守，一直在保守。我们为着玛丽姐妹感谢你，赞美你，她能够在她日常所做的每一件事，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找出有神同在，还有那种顺服、心甘情愿的去服侍人的，所享受的那种喜乐，当他喜乐的时候，我相信也是主喜悦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心里真的老是觉得很不顺，或者是不乐意，或者是心里边有低估，相信也不是你很喜悦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要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你，谢谢你。这个也不是说应该或者不应该去做的事，在有些情况可能在这个年纪真的是不需要去还去承担这些，但是在有些情况可能你还要我们能够去服侍的，那能够顺服你的旨意就是最大的福气。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耶稣，请你在日常每一样事上来对我们显明，对我们显明，我们是不是住在你里边，我们是不是在讨你的喜悦。主啊，当我们心里失去平安跟那种平静安稳，主啊，让我们就好好花时间来到你的面前，让圣灵来关照我们，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无论是大事小事都能够走在你的旨意里边，过你所喜悦的生活。谢谢主。主啊，请你继续保守玛丽，你既然还要他去服侍儿子媳妇，请你就加添他力量，加添他力量，让他每天也不是需要每天去，真的像燕萍所讲的，还需要有自己的空间。主啊，但是他去的那一段时间，请你就加添他力量，让他做了也不至于累，不至于太疲乏，而是有你圣灵的充满，做得喜喜乐乐，也把爱撒在他儿子的家里，让他们原来是堆满一些该洗该整理的东西的乱七八糟的，玛丽去了之后，他留下的全是爱，满地都是爱，整个屋子都是爱，让儿子媳妇真的感受到耶稣的爱，这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给妈妈这么大的爱来服侍他们，喜喜乐乐的来服侍他们。主要让他们因为感受到你的爱，他们也要自己越来亲近你，越来越亲近你，甚至让他们慢慢的自己也可以找出一点时间来整理，甚至教导孩子做一个
能够过一个整洁生活的孩子，会随手收拾，在家里也能够变得舒服。主，你来祝福，你来祝福，祝福这三代人，感谢你，赞美你，让耶稣的爱充满这两个家，充满这三代人，把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把他们引到耶稣这里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也为燕萍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都知道你在他身上有多大的恩典，你怎么吸引他，让他有机会在信心家庭度过好几个春秋，生命真的是大大的翻转，让人觉得惊讶。说真的，一个不小心，因为去忙碌，忙到连读经祷告安静的时间都没有了，主啊，真的就会不知不觉跟你远离了，跟你远离了，甚至原来所得的生命会慢慢的枯干枯萎。主啊，这真的是不值得的，不值得的。我们在帮忙在忙的同时，也应该一定要有时间来亲近主，亲近主，那这祷告，跟祷告同伴一起祷告，还有参加所有应该参加的聚会。主啊，主啊，你来保守燕萍，他现在回到你里边，也借着新加坡政府的干预，使他无法长期的都留在那里。主啊，这也是你的手，你的手让他要有自己来与你亲近的时间，听他讲，他现在回来有更多的时间亲近你，读经祷告，那个甘甜的感觉，那些主的话的亮光等启示又回来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你祝福他，祝福他，在这个这样有时候还需要往返，让他真的是回来充电，充电，充得足足的，再回去。有时候需要帮忙去帮忙，但是在帮忙的日子里边，也仍然要有时间来亲近你。主啊，相信他是几个月在女儿家所做的，你也在施恩祝福，也带他的女儿逐渐逐渐的要回归到你这里来。主啊，我们也为他们家这三代人来祝福，你祝福那个小孙女是在你的保守里边出生成长，经过了一些疾病的征战，你得胜，主啊，你让他现在是健健康康喜喜乐乐的一个孩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让他的母亲，让他的父母也要知道这个孩子是属于耶稣的，他们要养育他，就必须在耶稣里边，离不开耶稣基督。他们要常常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这个孩子祷告、祝福、祝福，让神的爱满满的充满，让神的灵来充满他，神的爱完全来包围这个孩子。保护这个孩子，就要让他的父母因着这个孩子的缘故，不得不越来越来靠近你，越来越多的奉你的名来祷告，就要自然而然的，你就吸引他们，也逐步逐步的 恢复跟你的关系，而且越来越亲密。主啊，赞美主，谢谢主，主耶稣，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为着线上所有的家人来祷告。主啊，让他们也一样的这样的来读诗篇，让他们或者是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分享的话，在小组里面他们也可以跟着这个进度一起来分享，在小组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他们所得到的，还有他们的经历，还有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主啊，但愿每一个家庭，不止一代人，两代三代，都大大的蒙你施恩赐福，因着你的话语的介入，因着你的话语的刺穿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屏障，就像罗炳生师母的，让我们真的是得到你的话语穿刺到我们的灵的灵魂里边，做我们就整个人向你降服，而且整个人被你吸引。主要让我们被你吸引的时候，就不是我们一个人，而是连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家里的人全都会被你吸引，全都一起来蒙受你的大大的恩典跟福分。主耶稣，谢谢你，愿这一些祝福都临到我们线上每一位的家中，你来大大的施行救恩，让我们都成为住在你里边蒙你赐福的人，让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短暂的或者是一时性的没有了神，没有了主。主要让我们是没有间断的住在你里面，没有间断的跟你连接，特别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更不敢随便，一定要来你面前求问，直到有你清楚的指引我们去做。主要愿在这个平台上的人，尽管我们只是每周聚会一次，主要但愿带着这些我们在小组里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得造就所有参加这平台聚会的人，我们都生命都不断的在长进，每一个家庭都不断的被你祝福，以致我们可以有更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Next.